记得我第一年最大的收获其实是我知道每一分钱是怎么挣出来的。因为农业就是对吧，你从地里面长出东西然后卖掉，这跟百度去挣这个什么广告费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是2020年才知道的，我太懂你说的这个是啥意思了。我现在能活着一定是上班给足了我工作经验、能力、认知以及职业化训练啊，相当流程的、相当标准的职业化训练。
我猜阳光会好，
我觉得你的选择我觉得还挺属于操作上的90分了啊，这80分以上。
哦，但我每一步都是走投无路，你没发现？
哎，
我就是临了我发明一个啊，我没有任何安排，我没有那么牛逼的规划能力。我在不停的用排除法，就方法我是有的，我的方法是排除法。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快乐公司播客的本期节目，我是王孟珂。快乐公司专为研究和学习快乐的方法而生，我们追求度过快乐并且有意义的时间，好好工作，认真生活。今天的节目嘉宾是我的好朋友阮航，同时他是我的前同事，同时他现在在新疆生活，同时他是一个很酷的种地的人。那么你直接来介绍自己吧。
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阮航，然后我之前跟孟珂在北京，在百度啊是同事，我们当时是同一批被招进百度的。然后我们一块儿参加了这个新员工的培训，然后我跟孟珂分到了一个组，那一组的时候，我是编剧，孟珂是导演，
啊，我已经忘了这样吗？
对对对，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对。然后我邀请孟珂去了我当时在北京办的这个江湖戏班的燕北分舵，然后孟珂参加了我们的应该是头几期吧，可能是第三期、第四期的一个读剧活动。啊，当时就，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吧，因为他在百度和在外面，其实他的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然后后来我跟孟珂一直在百度保持着联系，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虽然我
还有这出我真的忘了
啊，对对对，
我就是工作太认真了，以至于公司外公司内差距很大。这次录制是在乌鲁木齐。那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在乌鲁木齐见面？我来新疆出差了啊，我发了一个带乌鲁木齐定位的朋友圈，阮航，我们5年没有联系了啊，给我评论说，哎，你来新疆了，明天吃饭啊。我点开跟他的聊天窗口，我俩上次说话就是2020年，然后他当时说他要离职了，去新疆创业，但是创啥业呢没细说。后来呢时间没对上还是怎么着，就没有吃上这个饭。你离职咱俩就约了吃饭没吃上啊，直到今天这是四舍五入吃饭吧。
啊，对对对，因为我是疫情前离的职，然后离职之后正好过年嘛，回来就碰上了疫情嘛，然后我记得我离职的时候连这个百度的大门都不让进啊，物业把我的这个所有桌上的那些行李，不叫行李了，那叫资料吧，啊，我在百度留有了所有的记忆装到一个小盒子里，然后通过门口一个桌子底下给我推了出来，啊，我感觉啊，哦，我的百度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我昨天晚上他评论我朋友圈了，我点开一看，我们上次聊天5年前，哎，我说那你现在你在新疆你到底在干嘛呀？他说他搞数字农业啊，具体是倒腾西红柿啊，加工番茄，在新疆呢已经加工了几年的番茄了。然后他置顶朋友圈里呢有一个央视新闻的采访，哎，我点进去看，我才知道他在这5年来呢在新疆组了一个10个人的团队，而他们就搞帮农户种西红柿这个事儿。哦，说的比较低端哈，但人家很高科技啊，总之呢就是他们的业务的市场占有率也已经相当高了，在全行业就是你们就是第一对吧？
嗯，对，差不多细分市场。
嗯。那他的业务具体就我的理解就是说教新疆的种植户采用无人机啊传感器这样的新农具，这样呢种植户呢从手机上就能了解农作物的长势，作物的缺水程度，在施肥上呢可以精准到每一块土地，那平时需要去地里转大半天才能了解到哪块地又干了，哪块地有虫子了啊，那现在呢在手机上看看就行了。那同时呢他还节省了销售过程里的损耗啊，这个具体我说不上来，反正是这个央视新闻里说的啊。总之道理上就是农人付出的成本低了，挣的钱就多了，收入提升了，这是我的理解。那下面是你的版本。
这个 孟轲理解的版本就很符合我们的主流叙事哈，啊，没有办法，因为那个央视新闻或者说电视台它必须这样播，为啥呢？它要体现这个农业到底帮助农民带来的哪些收益啊？它其实讲的是这个事儿，但实际上呢，我更多的一个感触是，确实是整个产业在发生剧烈的变化。那与其说是我们帮助普通的老百姓去。啊，挣了多少多少钱？那我觉得不如说是我们在帮助这个行业中，这个新兴的产业中新诞生的一些农业主体，我们再和他们一块儿去向前发展，帮助他们去，更好的找到自己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啊。
你们是一个这个产业链整个链条里的新的生态位啊，你们占住了一个位置，这个行业好，你们也好。
对对对。
这是阮航老师的生意人眼光。
啊，就是生意人，生意
这是你的买卖，明白了。那我就开始问问题了
人。
啊，因为之前大概沟通过啊，因为。阮航，大家也听他介绍了一个文艺青年，是吧？哎呦，我是其实给我挺大冲击的，一个文艺青年就来种地了，热爱戏剧的。啊，不过我们俩简单沟通了啊，就他现在媳妇儿就是一起做戏剧的朋友，对，这块还是这底色没有变。对，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为什么来新疆？那他其实有一个亲亲带过的话叫，被学长。拐来的，
对
啊，
对对，
那你再说说，就那其实原因呢，能再扩充一下吗？被学长拐这个事儿，
当时其实背景是因为我是武汉人嘛，啊，当时武汉有一家大的企业要并购新疆这边一家上市公司，然后因为这个，我本科是武大的嘛，啊，然后我本身又是武汉人，然后那家企业呢又是一个号称武大帮，啊，然后我想，哎，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对我之后的发展更有益处呢？啊，其实我初衷其实是，想从百度那个体系跳出来，因为我一直都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要创业的人，啊，但是我并没有一个好的契机离开百度。说白了，我觉得离开百度当时那样一个环境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啊，因为你的一切看似都比较光鲜
你
了
的
哈。
太好了。其实阮航，咱俩的差别，我离开百度就是，因为也有记者朋友们问我，他们其实希望讲那种勇敢辞职的故事。我不是勇敢辞职，我是这个班我真的上不下去了。我要不是怂得要死，我也不可能上6年。但是阮航当时真的条件很好，他晋升也非常顺利。我们公司内部他本身也是平步青云啊，然后单位里的哥姐都很。喜欢他，我这个印象很深，因为我们会聊各自的工作情况，我深刻的知道，我就没有在阮航那个环境里。当时如果留着，现在也是一个高管啊。
当时其实并不了解创业是什么意思，它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股权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啊，然后啊，当时可能还说啊，我们会注册一个新公司啊，双方两边大的企业都会投资，我们自己有股份，啊，看上去就是一个创业公司的样子嘛。啊，我当时就很心动，哎，这样的话正好可以，其实是可以抱一条大腿，然后我自己的成本可能只有一些时间成本，我自己也不用真的去投钱，那这样呢又能够把创业的流程去经历一遍，那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说是一个
又
很
能
有
耍
价
帅，
值。
又不用花钱，
哈
就是
哈，
挣的少一点，但你无所谓。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编织的一个谎言啊，最后我就离开了百度，然后哐哧一下掉到现实里啊。
那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刚来新疆的那个时候，你的感受，因为我听你说，其实，因为当时就不大了解创业是啥，但是，只是一腔热血，认为自己，是一个要创业的人。好，那么，当你真的放弃了一个看上去前途一片光明的工作，来到这儿了，然后发现真实的创业是啥了，你最大的感受当时是啥？
我记得我第一年最大的收获，其实是我知道每一分钱是怎么挣出来的。因为农业就是，对吧？你从地里面长出东西，然后卖掉，这跟百度去挣这个是吧？广告费
我
是完全不一
是
样的逻辑。
20年才知道的，我太懂你说的这个是啥意思了。我是自从做了 APP，我才能有感知，说每一分钱是怎么挣的，每个用户会因什么付费。因为之前就是领个工资， 我觉得我这个工资，我就是天降一笔钱，我闭着眼把活干了，然后这活谁都能替，换个别的可能便宜点也能干啊，我还贵了点儿啊，对吧？就我觉得，就是似乎没有那么重要，这个钱我也不知道咋挣的，因为那个用户刷了广告哈，可能咱们挣到钱了。啊，然后他又变成工资发给员工，中间流程太多了，完全不知道工作意义在哪。啊，流程太多了，但是哎，开始种地了，那这个流程这环节大大的减少了，一下知道哦，原来把西红柿卖了5毛1斤啊，就能卖掉这么一吨西红柿，能换这么些钱，很直
对
观。
对对，非常的直观。
那后边呢？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这就纯纯非虚构写作，这不干真的不知道，就每一分钱是怎么挣的。
是的，第一年的身份啊，还是一个偏，其实第一年的身份还是一个偏，不说是职业经理人吧，但也不是一个真正创业者的身份跟心态哈。直到第二年发生一些比较重大的变故，应该是22年，22年发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变故。然后在那个之后呢，才真正的去以创业者的身份去考虑所有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跟孟轲当时出来是时间点是差不多的，是吧？
创业者的身份，
创业者的身份，我觉得整个人的变化就太大了，我觉得创业者首先，他是一个帮助我认识清楚我自己到底是谁，我在社会中是怎样一个位置，我将来想要到哪样一个位置，我应该怎么样去做，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吧。他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这个像大公司一样的条条框框，其实那个东西是虚假的，你需要去找到世界真实的一些运转逻辑，然后真实的面对自己，知道自己的到底有哪些不足，以及周围的人到底有哪些不足，怎么跟他们去真实的打交道。因为有些东西，有些时候你去骗自己或者骗他人，最终肯定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啊。那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我觉得我是逐渐慢慢的发现了自己，而且
找到自己在社会里的位置了。
对对对对对，而且对待人会更真诚一点，其实也是，
以前你很假吗？
我觉得会有一点，我会有一些，会有一点包袱。因为什么说我不太愿意做自媒体，就是我对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总是非常的纠结，可能之前我写剧本哈，写剧本总是会overthinking 吧，可能是，对对对，
现在还是，
现在
不是真诚了吗？
现在真诚就是我知道我吃不了这碗饭，干不了这个活，那可能之前之后有钱了之后就玩票嘛，是吧？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
创始人 IP 现在很流行，
别别别。就是知道自己真的应该干什么事儿，
那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具体的一个事儿让你感觉自己从职业经理人就变成创业者了，投钱了？
啊，对啊，亏了一大笔钱之后，
就是开始花钱了。
对对对，
感受到肉疼了。
对对对对对，
明白。我也是，其实我变成创业者的时候，我没有你这么的磊落和聪明。我从公司出来，我也不觉得我是创业者，我甚至现在。我坦白说，我其实还挺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创业的人的，但是我今年逐渐敢承认了。我觉得创业这个叙事特别宏大，我习惯上我就不喜欢宏大叙事一个人，然后创业就是你好像非得怎么着似的，我特别不想那样，而且我也不觉得我是创了啥业了，但今年我觉得我是创业了，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感受上，就是我生产的产品找到客户卖给他，还给他产生积极影响，这不是创业是啥？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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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啊，这比我觉得做产品的给你个人带来的这个心理成长，远比做项目要好很多。
但是这个从公司出来的时候，这可没有。从公司出来的时候，人还傻着呢，因为当时只是说我这个班我上不了了。我也不想上班了，好，那么我想一些办法以避免上班，我想的办法那拆解一下就是，好，我发明一些产品，然后卖出去，我就挣到钱了，我直接跟市场交易了，我就不用去一个什么单位上班了。
这个我觉得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哈，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自己的这个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不是家底特别厚的话，其实就应该在公司，在大公司的时候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去把一些手头上闲余的资源去进行变现，其实这样对 对大家来说，对想去做这些事儿的人来说，成本是最低的，风险是最小的。
嗯
啊，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像我那种是特别傻啊，我不太鼓励这样子啊。
你是哪种？
我你就可以理解成，哐哐把家里一笔钱积蓄拿出来，哐哐组一个团队干事儿。
啊，你盲目相信了一个人吗？相当于。
啊，对对对。
其实我也不是，因为，因为我是副业转正的。就是副业转正是我一个很大的，咋说呢，我自我认知也是这样的，但是我对副业的定义就不是一个在课余挣钱的事情是副业，因为事实上我在上班的时候搞的一切那搞得挺花样啊，没有什么挣钱的，我都是
副业更
好玩，感觉哇你特有存在感，你感觉你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挣这个工资你没有那些感受，但是外面的东西它不管是变成了网友跟你的互动，对吧，我的微博账号啊，还是说 APP 的一些日活，哎，你从零做一个东西，这些让你有一个像种地一样的感知，它其实给我带来的更多是哦我的一些存在感和意义啊，就是钱真的没挣着，我上班的时候真没挣着钱，但是我现在能活着一定是上班给足了我工作经验能力认知以及职业化训练，相当流程的相当标准的职业化训练，咱们前司绝对是一个黄埔军校，我认为，我觉得这个前公司也不算薄待我，虽然我这个也没有平步青云哈，但是你看我现在干的，首先我把做一个产品的本事学到了，我做了个 app， 单位教我的啊，当然这个咱们努力干了哈啊，然后我在公司一直内容平台，你也知道内容平台，然后我自己又博主，我当博主其实是为了我做小红书就为了开小红书的后台看它数据看板，抖音也是，我都运营到10000粉丝以上，知道我号能做大的同事们都来借我的手机看，因为大家都要设计各自的负责业务，都要抄一抄竞品后台对，我刚开始运营号就是为了抄竞品后台，
你刚开始运营就是自己的号是吗？还是在百度做代运营？百度没这个业务吗？
对，跟百度完全没有关系，
就是你做，
就是我在
做竞品调研，所以你自己开了个号。
对，我在小红书选了一个赛道，也跟我名字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心灵鸡汤就是做生意不得不知的十条真言，有钱人多次嘱咐我不要说出去的99条金句这
太厉害了
反正那我在单位学会了，我出来，我就跟你讲讲我也给节目里的朋友们就同步一下好了，我这个从单位出来的挣钱之旅，首先因为我是博主这个账号在单位虽然没挣着钱，但是我离职了以后有一些帖子们就知道了，也不是帖子们，就是网上认识的，其实那他们呢就职于各大厂市场部基于呢知道咱们这个没有了饭碗，所以他们有预算的他们就为自己喜爱的博主花钱，我接了几个这种大单，就是有预算的工资的市场部投我，比较大的单，因为我是科技互联网领域的女博主，这个定位还是在那儿。
那时候相当于是以达人的身份挣钱。
对，我就是一个达人，但是你看你也听出来了，人家有预算我才有饭，对，这个也非常受制于人。然后第二份业务是我有软件开发的能力嘛，其实也没有去获取客户，我的客户都是我的朋友，王蒙科，我们单位需要弄一个网站，就报给你了。我说行，我说这个多少钱能干我们开发团队干完把钱分掉，
多少钱现在
业内
了解一下，
私下聊
好。
然后第三个业务就是小红书很有市场，我觉得我可以写个课，但其实我不想写，我刚开始我觉得很恶心，因为这个东西跟工作文档又一样，感受非常像上班，但是其实就是因为我要挣钱，小红书就是因为纯是因为我要挣钱发明的业务，当然我现在觉得我也得到了心灵的满足，又得到了这个物质的回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综合，但我的动机就是挣钱。我看了市场上的其他老师写的课，我觉得都不如我。
哎，小红书你确实是在23年才开始做吗？
22年啊，
22年年底。
对，因为那会儿在前部门要设计 内容后台，我在小红书有六个账号啊，就我自己的就有六个，
嗯，
啊，包括头开始我的心灵鸡汤号，我自己的号，我球队的号，我从小红书上给球队了，我在北京有个球队，你知道吗？
嗯嗯，
好，然后我
橄榄球
啊，对我 APP 的号，
嗯
啊，然后还有一个推荐 APP 的号，推荐 APP 的号呢，就是为了说要推荐我自己的 APP， 做了一个推荐 APP 的号。啊，反正这几个号就接过广告，引过流，直接卖过产品，就几种变现方式都我认为我都很明白，
嗯，
而且咱们又是平台产品经理，哎，又懂平台需要啥，
嗯，
每周就写的那个周报，那能不知道平台就需要啥吗？啊，同时又是创作者，创作的也还行，
嗯，
开始写这个专栏，写了个目录就卖了200份，嗯，然后写了几张，我第一张到现在都已经上了半年了，嗯。今天还有个读者加了我说，哎，你这个太有启发了，就你这个一开头就起手就跟别人写的不一样，因为这已经半年过去，已经又有很多小红书的东西了，
嗯，
但是我有一套独门方法论，你有兴趣我可以给你讲讲。
好
啊，总之就是那我就写课啊，这个课卖得很好。
写课在哪卖呢？
小报童，这是一个知识工具，就跟知识星球一样，
嗯，
它在微信生态内，
嗯，
然后我首先是就是卖的这个课，
嗯，
然后呢，哎呀，就卖给这个小红书的人了啊，小红书啊，小红书的竞品啊，
嗯，
啊，各内容平台的产品经理啊，就看，然后好评，
嗯，
联系我，
嗯，
品牌方也在买啊，
嗯，
看了叫我去讲课，啊，我的业务就这么拓展开来了。
嗯，
就是最开始我就是写了一个东西放在那儿，
嗯，
然后后面他说能不能请教你啊，我说好啊，那给我点钱我告诉你，
嗯，
啊，然后打电话去企业培训，
嗯，
然后我们见面，我是来给我这个新疆客户做账号的陪跑，对，这就是以小红书为中心，各种专栏培训咨询陪跑业务为半径展开的我的小红书业务，
嗯，
作为我的主要收入，
嗯，
因为我刚才也跟你说，我做好事发生，我们是挣钱的，
嗯，
但我把大部分钱都分走了，
嗯，
嗯，我就分给大家了。
其实我挺好奇，为什么你没有选择就继续去
做网红？
做达人，哎，对对对，
啊，好，这里跟你说，我另一个我没有选择的工作机会，
嗯，
哦，对，我在离职之后，我还给别的公司做顾问，运营顾问，
嗯，
啊，这种这也是我的一个收入来源，
嗯，
然后有一个 MCN 中间是要签我的。
嗯，
嗯，他们给我还找了一个挺科学的定位，
嗯，
我都觉得想得非常好，女产品经理，
嗯，
然后做消费品评测，
嗯，
啥内容啊，就首先我就是我，我具有一个审美的女的，
嗯，
啊，并且我是有严谨的笑你笑啊，严谨的挑剔的目光的产品经理，咱们理性对吧，
啊
结合上了，
啊，
然后呢我就可以接很多瑜伽裤蹲蹲杯，
嗯
嗯，我都买来，我是产品经理嘛，我一顿评测，
嗯，
然后消费品是现在市场上有预算的甲方，
嗯，
啊，我就是挣这个钱，
嗯嗯，
哦，这个事儿听起来也没有我现在干的活酷吧？你觉得呢？
嗯，
总之呢，我觉得那不又是上班吗？因为做这个评测，它是一个，它还是很重、很系统的东西，就是我自己肯定谈不了那么多商务。
嗯，
哦，那么我就得强依附在一个 MCN 下面，
对，
就是上班了，
嗯，
啊，那跟上班就变成出境打工人了，
嗯，
还是不爱干那个，哦，我虽然说我跟谁都能玩，我跟谁都能聊两句，
嗯嗯，
但是搞这些依然对我是消耗，嗯，就是我不是一个
哎
特别陶醉于在镜头里的人，
你们艺人对这个是消耗吗？
嗯，
艺人社交对艺人来说不是能量补充吗？
嗯，我当然我见你很高兴，嗯，但是我爱自己待着，嗯，但我也不认为，我不因此认为我是很内向的人，
嗯嗯嗯，
因为我就是我可以跟谁都可以交朋友，
就是出镜会损耗你的能量是吗？
对，尤其是直播啊，直播对我非常好命，
哦，
啊，就是感受，那这个我也说不好，
啊，明白明白，
啊，反正我，
嗯，
我就是不喜欢，
嗯，
那这个没办法，
嗯，
那总之就是我在凭好恶选择我的客户，选择我的职业道路，
嗯，
包括刚才不跟你讲，我这个新疆的客户是我挑来的，
嗯，
啊，没跟你细说。首先我们就是天雷勾地火的，
嗯，
他就相中我了啊，
嗯，
看了几场直播，
嗯，
但其实除了这个姐，这个创始人还是女的，很帅啊，
嗯嗯，
除了这个姐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也挺大的企业，但他们做餐饮的，餐饮吧也很好，但我觉得，我只是觉得我以后不做餐饮，我去给他弄个餐饮，我倒是增长开饭店的技能了，但是我的梦想就没有开饭店，但是我的梦想有搞一搞文旅，所以我肯定我接个文旅项目，新疆这个文旅项目肯定好好干，二我觉得我以后干个啥，这肯定有用。然后我因为工作体验也很重要啊，就是你在工作里具体是不是开心的，啊，是这样。那你觉得新疆和后厂村的区别？
其实我想就你刚刚聊了一点啊，也是我这几年，有一些感触吧。其实，在创业哈，就是我们叫做在地方上，新疆可能有兵团地方嘛，地方上我们就统称就是，非一二线这种资源很集中的城市哈，在这些地方创业，其实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资源不够集中，它人才密度很稀缺。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很难去把自己当成，说白了，其实，创业一定是自己去做自己最擅长的那个环节嘛，对吧？那如果说是一个分工非常明确，人才也非常集中的地方，你很容易去找到你自己这个积木应该存在的位置，啊，然后你只要在大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大的产业之中，你肯定是能够分到这个产业之中，给你分得的一些收益的，对吧？那新疆其实就很难。因为它整个产业链太短了，然后你去攒你的这些，核心业务团队的班子也很难。
对，今天跟旅行社聊也是，他们特别难招到人。如果这个人干得不好，也不好把他开了，因为可能也招不到别的人。
对，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你的选择，我觉得还挺属于操作上的90分了啊，这80分以上
哦，但我每一步都是走投无路，你没发现？
哎。
我就是临了，我发明一个，我没有任何安排，我没有那么牛逼的规划能力，我在不停的用排除法，就方法我是有的，我的方法是排除法，就是20多岁，我们那会儿很小，
明
我
白，
们不知道自己具体想要啥，但是不想要啥挺清楚的，啊，不想要平庸的过生活，对吧？比如说你认为那什么是不平庸的生活？那大概是创业吧，听上去挺帅的，好，那我要创业，但我其实我不知道，我既不想过平庸的生活，我也不愿意过累的生活。给你举个例子，我那会儿在娱乐做记者，其实是啊，就是运营的岗位，但其实干的全是记者活。然后我写文章还可以，当时那个老板的老板新成立一个调查组，他叫我去干调查记者。哇，我那个澎湃，我觉得我这太帅了。我小时候就想当战地记者，对吧？现在不打仗了，我当的这个调查记者也 OK。然后我当时是只管我的领导是娱乐频道的主编，他说你要下煤窑那个、很累，他给我描摹一些那个画面，我就不想去了。我觉得我倒不能算是就是，这也不算精致利己吧，毕竟我也乐意，我很乐意做个好事发生，做个什么别的启发别人、引导别人，让大家更高兴。但是他说那些得下煤窑啥的，我确实怕了，我没有那么大意。我生活在这里，我需要让父母满意，我需要让父母高兴，这也是我的，我生活里的重要任务啊的一部分。我如果下煤窑去采访曝光红黄蓝幼儿园，我妈肯定不放心，所以那不会是我选择的人生。但是我选择啥人生，我也不知道。我今年我已经30多了，去年9月30岁生日，我就到今年我才慢慢模糊我。慢慢明白我到底要干啥。首先，好事发生肯定要干一辈子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觉得我到目前为止，我的自己的作品是我的生活，对吧？我的生活就是我的一个重要作品。我在建立我自己的一套积极系统，虽然它是笨笨的，它没有那么高屋建瓴，没有那么全知全能，但是我努力在生活，并且一如既往热爱生活。实话说出来好酸，但是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套方法我可以总结出来，那这个或许是我的一个事业，但是这是啥我不知道啊，我只能说走走看，哎，这个弄个这个还可以不错，这个客户令我感到激动，好，那么接下它，我还是在这样做事。每一步其实都是走投无路，我没有什么纵览全局，然后这步走哪儿下棋一样，没有，就是走不了这儿好，那试试那个。 至于下一步会怎样，我也很期待。但至少现在我们过得都挺争气的，对吧？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你现在是在把自己打磨成一个产品，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你的人生经历，你在慢慢的总结，然后把它分享出
是，
来。
就是我现在读东西，我不会，我已经不会，我什么都看看了。
嗯，
我以前感兴趣，我什么都要玩玩，我现
嗯，
在我确实我不是了，就是，
我突然想到一
你
个，
说，
我
你
们
说。
之前啊，在2019年我们在百度的时候聊过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知道你在写东西嘛，当时我就问你说，因为当时我对文学，也没有太多的理解哈，我当时问你说，哎，说这一行是吧？就写东西这一块儿，你是之后想成为一个作家吗？对吧？因为我当时就理解是你热爱文学，那你最后的呈现是不是就应该是一部作品去做？哎，但现在跟你聊，我突然发现其实没有必要说是去把它变成一部小说啊。我说的是一部小说，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像莫言啊，是吧？像余华他们那种，把它写出来成一部很惊艳的小说才是你的一个作品。但我觉得你现在你的内核是没变的，但是你找到了一个更新的创作方式，那就是你自己。
那我当时怎么回答你的问题
好像扯的是韩寒吧？
啊？啊，是
你说
吗？
你喜欢写一些杂文，
我
好
这
像
么
是。
没文化吗？好，我确实很喜欢韩寒了，也确实也像我的回答啊。天哪！但是已经30多的人了，要坐在这里说自己喜欢韩寒，还是令人感到羞耻啊！哎呀，对，是的，作品这一块，确实，我虽然忘记了咱们对话，但是这个话完全符合逻辑，因为在若干年之前，我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想象就是。我觉得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我不想过啥生活，我挺清楚。我不想上班。那么我当时我还有什么看起来可以谋生的手段？我在给外面的机构写稿子嘛。那我想啊，大概我以后是一个可以靠稿费生活的人。我当时以为我会成为一个靠稿费生活的人。哎，其实我现在就是靠稿费生活的人。只是这个稿子吧，这个内容形式不一样了。但它同样是我付出劳动，凝结了我的时间，打包成一个产品卖给我的客户，真神奇呀！那你的
挺
戏剧
具
理
有
想
的。
呢？
我现在的戏剧理想就是，我能够资助一批热爱戏剧的人。
你已经变成，你才30岁啊！你已经变成你不要再自己创造啦，不自己创作啦。
就是，其实戏剧是一个，很开放的，然后，我觉得最核心就是很开放嘛。其实你想去做创作的时候，你只要你保持一个很 open 的心态，周围就会有一帮人去帮助你把你想表达的东西呈现出来。这个是我也是一直有表达欲嘛。然后我之所以热爱戏剧，是因为我发现戏剧是我能够表达我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因为我跟你不一样，我对写码字儿特别不在行嘛。对，我可能会偏逻辑性一点，偏这个结构性一点。所以说我觉得，戏剧是我很热爱的一个东西，但是，这是我热爱的东西。具体说，我对戏剧这个不叫事业，不叫行业哈，叫这个叫什么呢？什么词儿呢？对这个艺术啊，或者说对这个东西吧，我能做到的，也是我想去做到的，或者我反馈给他的一些东西，就是我能够去资助、去帮助一些热爱这个行业的人。我们那剧团一直都在啊，只是我没有冲在前线了。但这个剧团是2009年成立的，到现在已
你
经，
希望你发家，然后
我们可以去，
投
我
资
可以
你
去
的。
反哺啊！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有价值的一
哎
件事情
呀，天哪，绝了！
就
你
是
现在像一个真正的诗人。
我的话都说不清楚了。刚刚我有个问题特别好奇啊，我就想问你，你的用户画像是什么样子？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首先它是干嘛的？你知道，就是不开心的时候看看自己记录过的好事嘛。我预想中的画像做出来之前，这个东西没调研，因为它首先就是给我自己做的嘛。那我想，那跟我类似的人大概是这个矫情女大学生吧。这是我的画像描摹啊，结果到现在根本不是这样啊。首
是啥呢？
先，
你看，你把你用
就是。
户里一批矫情女大学生，他们就听了你这播客之后，就把你卸载掉
他们会原谅我，没关系，我就是矫情女大学生本身啊。首先我们有大量的男用户，就是很粗糙的男孩子，看上去对吧，也不怎么懂生活的人，打开他的好事日历页，满满的全每天打卡，对， 我们有这样的男用户。
是，他是
哎，我跟你
处于
讲
人
讲。
生的什么阶段呢？
首先年龄
啊。
刚入社会，就大学生都不怎么算上现在，因为大学生嫌我们软件贵。刚入社会到35岁吧之间的人，职场人为主，就大家都压力很大，就是然后每天。我这样的成因啊，我就说男用户也很多，然后女用户也很多。这个年龄段的用户多的原因，就是现在每天 feed 流里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你的三观每天被冲毁重建，需要一个稳定的东西维持自己的内核。快乐它也变成了一个需要刻意培养的能力。
对。
我们挺多人，社会上你肯定也认识很多，搞钱搞流量都挺能的啊，但让他问他今天。高兴他很难做到，就是快乐，就是能因为吃到这个瑞士卷感到高兴，这挺牛逼的，这是一项能力。我有一个入群的群规，我刚刚跟你说我们有几个核心好事群嘛，核心好事用户群。进群前我会让用户发现好事。那有人跟我说啊，可是我最近都没发生什么好事。我说那你想想吧。其实这个你说不可能一件没有，对吧？就今天天气很好，好，今天天气不好，那你今天还玩手机了呢，是不是也挺高兴的？你此刻正在玩手机跟我沟通，哎，对吧？
我媳妇儿每天晚上，就要求我说三件今天让我最开
哇，
心的
就
事
是这招
啊。
你们互相说，
对，
哇，很浪漫。这个你们现在异地恋？
啊，对呀，对呀，
哦，
电话嘛，
哇。真挺好，我送他一个好事发送的会员。
谢谢，但这个真的很难，我觉得
是，这个习惯特别棒，哎，你有一个非常好的伴侣，
是吧？哎，谢谢，就是很棒。
那除了说你娶了一个搞戏剧的媳妇儿，戏剧现在跟你生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每次回北京还是会去看的。
以你成功企业家的身份。
啊，不，买的都是最便宜的票。我发现我会以不同的这个角度去看戏剧了。我会发现，哎，其实戏剧也，它确实是个行业哈，特别是在中国的话，那也会存在着很明显的这个代际传承，新人怎么能够和我们知道之前都是这个人艺啊、国画啊，这种老的这个戏剧体系啊，怎么能够从他们手上接过那套班子？他们之前运作的整个模式也是不一样。我突然发现看到了这些东西，特别有意思。那我觉得我把我的这个一些能力积累了之后，回去再去做戏剧这个行业，我觉得也会做得很顺利啊。我始终对这个行业保持着关注。
对，真的，你这个很垂直，一下聊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那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们时不时的去保持沟通。
可以定制好事发生主题的戏剧读本会吗？
好呀，好呀，
大家每人分享一件好事，有个赞助会员给咱
可
们
以，可
活
以，
动。
可以，可以，可以，
别的我也没有，我也还没发财，但等我发财了，我也一定努力。
好，对，其实戏剧疗愈这一块和
哎，
好
很
像
好，哎，对对
其
对，
实很
现
接
在
近
在
的，
办是吗？
我们之前一直在办啊，
哦，我本来也想接触一下这块。
是吧？
哦，
可以啊，可以啊，我推荐你，我们
好，
就戏班挺多小伙伴都是做这一块的。
哎，这个真的这个结合很好，因为我想我们要怎么发展？我刚才跟你说积极系统的事儿嘛，那好事发生，它只是记录好事这个行为，就像你媳妇儿那个，
对，
就是你媳妇儿就是你的好事发生，这只是一个行为，那它有很多相关的延展的产品，包括体验产品，包括冥想，哎，戏剧疗愈，就等等分支。那落到物质上的可售卖产品，精油，然后各种的你的神奇小物件，法器，你认为可以给你增加幸运的东西。
太棒了。
当然这都很窄啊，什么增加幸运的地方，这还是没有啊。就是好事发生真的无处不在。我觉得其实我这个小红书的课啊跟别人不一样的其中一个，除了我会教大家很多其他老师没说的术和道的事儿，就是我的价值观。我自始至终都说这个东西啊，反正你要么得到表达的快乐，要么得到钱，哪个快乐都挺快乐的。就是就算没挣着钱或者没挣着什么大钱， 那么他让你感到高兴了，又省下了你治疗抑郁症的钱。这话糙了点儿，我客套也没有这么说。但我一向秉承这样的价值观，就是你想干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一定白干不了。嗯，就是这就是自由自在表达的快乐是，而且小红这个，尤其是小红书吧啊，就说做好这个事儿，然后小红书这个平台就是每个人都能被算法平均的分布被看到。
嗯，
就是很多人他在生活中是没有被看到的感觉的，但被看到就是人的。哎，人的一个咋说呢，底层需求，它一点都不高级、
嗯、
每个人都需要被看见，就是这样的。其实上小红书挺疗愈的。
嗯，
嗯，而且小红书号就是每个人能做的自己的第一个产品、嗯、就是你看像你到新疆你来种地了、
嗯、
啊，我呢是前年做了个 app、
嗯、
我们都是从做了第一个产品接触真正的业务之后明白钱是怎么挣的啊，明白真正的用户会跟你怎么样去交流。
嗯，
其实对于离不了职的我们的在职朋友来说啊，
嗯，
他就是做个小红书号，就是他接触用户、建立自己产品的第一站。
嗯嗯，我同意。
因为在别的平台，只有大 V 有说话机会，才能被刷到。嗯
嗯，
是的。
嗯，
就是每个人有个本命平台，说做自媒体啊，哇天哪，我聊到我的本行，我止不住啊。像我的，我就是微博。
嗯，
但是很多人他没法把微博弄成这个第一个平台，因为微博就没有做不了这个算法。
嗯，
啊、
嗯，
他的各种因子太多了，他就根本没法做这项工作。
嗯，
啊、嗯，就用户点赞的行为原因太多了，他可能因为喜欢这个博主，感情非常复杂，他喜欢这个内容，他也有时候又不点赞。
嗯，
但是在小红书，大家都因为在这篇笔记真的有用而点赞，他不在乎你是谁。
嗯，
所以好内容就能被看见，不管是好内容还是有趣的内容，对吧？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内容也是好内容。
是，你知道我们之前做商业产品嘛？我是百度商业产品，
嗯、
然后我在2019年的时候、
嗯，
那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小红书在挖我们的这个百度商业产品经理了。
嗯，
啊，当时我们就说，小红书，嗯、它的商业化进展太慢了，然后直到今年，我们依然觉得。它的商业化做得太慢了，但其实这说不定也是小红书它的这个核心产品经理它的
对
它能够去抓住它的核心，它没有被
小红书是一个文科创业公司，我跟你说论技术谁都看不起小红书、
啊、那可能正好是
看不上对，但它为啥还能活着，然后现在这两年又能好，就因为它一直有一个价值观。
对对对，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嗯、哎，新疆天这么长，那你每天怎么个作息？新疆8点半了，天还是亮的嘞。你会比正常在北京干更多活吗？因为天亮的长。
嗯，其实很惭愧啊，就是我之前是一个还挺热爱生活的人，我觉得我在北京会，我们之前每可能晚上会参加戏剧活动，然后去参加 live house， 可能到2-3点。但是在新疆，嗯，可能是因为在创业的状态吧，所以我感觉。在新疆是没有生活的，只有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才会有生活。
新疆有没有 live house？
有，哎，我前不久还真的去了一次。那时候我们一个同事离职，说是去做一做。
新疆也有丰富的夜生活，对吧？
嗯，我觉得没有吧。其实这可能跟之前的政治环境有点关系啊。本地人可能过得还是比较，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压抑的啊。
你看你25到30的这5年，
不，我92的。比你大一岁
啊，好，差不多了。那26到31的这5年，对啊，就这样度过啊。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给自己发配来新疆，父母有没有反对？
那肯定有啊。
嗯，
各方面都有反对、啊。
这大儿子生下来给、直接给送到新疆来培养
对对对对
五大的学生，
啊、
又是留学生，
嗯、
百度的，又晋升了，来新疆了。那现在他们什么态度？
现在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我爸妈还是很开明的，他觉得他们看到一个更成熟自信有主见有独自撑起一个家庭能力的儿子，可能他觉得这一点会更欣慰一点啊。他们不是太在生活中依赖我啊，我觉得这挺好的，我也很感激我的父母。
那你自己后悔过没？那也没有。
嗯，这个东西只能说可能会有更好的路径、
是啊，但是我们都过上这个版本的人生，我觉得未来肯定会更好、
那肯定是。
那大家拜拜。
好，拜拜。
然后我要念一下这段话，是我之前摘抄的。哎，也不是诗，就是我特意为了我们今天录制，我把这段话找出来了。之前喜欢天马行空、随机应变的散漫生活，想做个嬉皮士，现在感觉嬉皮士不再吸引我了。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不敢面对生活长久的压力、挑战和责任的人，嬉皮范儿再大也是弱者。现在我只想脚踏实地的好好工作，认真生活。我希望在退休的时候，在我们这代人的努力下，我们的国家能成为发达国家。
哦，好，谢谢，谢谢，谢谢你这段话。
好，送给你。